这次台湾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同时合并举行的也有10项公投案，这也是国际社会跟这个两岸的民众所共同关注的。那我们就请导播放一下图卡，很快的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次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所合并举行的10项公投究竟投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那10项公投包括总共有10项，第一项刚才也提到，就是国民党有提了3项，第一项是反空污公投，另外一项是反燃煤电厂的公投，还有一项刚才许宁提到这个反日本核实，这3个由国民党所提案的公投都是通过的一个结果。那么刚才许宁也特别提到，其实这是大家最关注的，就是2020年东京奥运是不是要用台湾为全民申请参加所有的国际运动赛事，还有东京奥运这个部分呢，是这次公投的第13案。这个部分出来的结果让大家关注是不同意的，也就是多数的台湾民众是不同意用这个东京奥运台湾证明的这项公投是闯关失败的。那另外也有5项是有关于这个保障同志婚姻的这个公投啊，那么结果是反同性婚姻平权这个部分的幸福盟所提的3项公投是过关，但是由这个平权前夕彩虹起义比较挺同的这个单位所提出的2项有关于婚姻平权的公投案其实是遭到否决的。那么还有一项是以核养绿，是否同意废除将来在114年之前全部停止运转核电厂，这个条文是该废除呢？这个以核养绿这项公投是第16案也是通过的部分。刚刚介绍的是这一次九合一选举同时进行的10项公投案的结果，当然大家最关注的还是这个东京奥运的这个部分哦。当然这个是直接是牵动两岸关系的，那么国台办有一些说法了。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您怎么看这一次10项公投案的一个结果呢？范世平教授。
对，的确就是说看出来台湾的社会是走向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度啊，这就是同性恋的问题。一般上台湾应该算是整个亚洲对同性恋是最友善的地方，但是对于这次的这个公投没有通过，我想对于台湾的很多年轻人或者一些同志团体，他们是觉得很挫败。那也看得出来台湾社会大概是觉得如果另立专法应该是可以接受啊，但是呢对于这个公投的这个题目大家是比较保留啊，特别是有关于这个婚姻的问题。那再来就是说有关于这个冬奥证明啊，大家也是因为担心会不会造成台湾的运动员啊在未来参赛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这次有关于在统独的议题上大家比较保守，另外在同志的问题上也比较保守。那相对来讲，大家在讲有国民党提的案子呢，大概因为我想也是跟这次选举结果有关，就是对大环境来讲对民进党的不满，所以大概国民党的案子呢都还比较顺利的通过。那我刚才讲过这个东西对蔡政府来讲包含核实的问题，他要怎么样兼顾台日关系，然后又要顺应民意的这个发展，我觉得这个的确是陷入一个困难。不过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台湾的选民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残酷了，可以这样讲。所以他对于这个我们看2014年这次的情况其实跟2014年的结果是很类似的，就是2014年民进党曾经是大胜啊，大胜曾有13席的县市长，国民党胜6席，因为那时候大家可能对马英九的执政不满，所以给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惩罚。可是到这次呢，大家对蔡英文也是一个很严厉的，有过同样让民进党只剩下6席，就跟当时2014年的国民党是一样，都是6席。也就是说，选民是对于政治人物啊，你们的反应，你们的表现不好，我们是毫不吝惜的用一个最极端的方法，不让你们有苟延残喘的机会，就是给一个致命的议题。我觉得这是台湾选民结构一个让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那另外当然就是说，选民的党位期限越来越短。你说蔡英文才2年，老百姓就不耐烦了。可是马英九时代至少还拖了6年，他第一任的时候呢4年，后来连任，一直到他第二任的第2年，所以他起码到了6年之后，他的党位期才结束。可是现在民众的耐心越来越短了，我觉得台湾的政治人物要小心，就是说那个浪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国民党这次虽然大胜，我们必须要讲非常不简单，但是民意真的是如流水，而且这个流水如浪潮一样，很快来，很快去。
好的，非常感谢范世平教授。事实上，这一次这个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的公投哦。北京也是非常的关注，现在这个公投案的结果出来之后，民众选的是不同意之后呢，我们看到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马上就自己做清楚解读，认为说这是 搞台独是注定失败，他把这个公投证明这个结果直接就连接到这个统独的议题，认为说这个解读成是台湾民众哦用这个参赛人的权益来做一个赌注，是不受到大多数台湾人民认同的，而且就是台独未来是注定失败的这样子一种解读跟说法。这是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对于这一次台湾九合一选举还有公投这项证明公投失败的一个诠释跟解读。不过台湾的陆委会当然是做出了一种回呛跟不同的说法。我想请我们在台北的特派员许宁我们介绍一下台湾方面台湾当局陆委会是怎么样回应这个国台办发言马晓光把台湾证明公投这样的结果解读成是搞台独注定失败呢？许宁。
是东宁，陆委会在今天下午呢发布了一份声明，他说台湾的地方选举和公民投票是台湾的内部事务，投票结果展现出台湾民主政治的成熟发展，陆委会认为这是台湾民主价值的核心，中国当局应该尊重并且正确的认识，切勿涉入台湾的内部事务以及刻意片面的政治解读台湾人民对两岸关系的期盼。陆委会说这将误判未来台海情势的发展。陆委会还强调呢，台湾政府坚定维护台海的和平统一现状，捍卫国家主权的立场一贯，这是台湾人民的共识，也是国际社会的期盼。陆委会呼吁中国当局务实面对两岸现实，任何对台湾地方政府、台湾民众的统战操作与分化，都无助于两岸的良性互动。只有在不设政治前提的这种沟通以及交流，才是化解分歧、增进两岸民众福祉的正确做法。这就是陆委会今天下午的回应。
好的，非常感谢许宁的介绍。我想继续请教台北范世平教授，那么这次的东京奥运证明公投当然触碰到了最敏感的这个两岸还有统独的神经，那么你怎么看对岸国台办把他这个结果诠释为说未来台独的势力是受阻的，是一种挫败，可能就是台独势力等于是受到一次很大的打击。你怎么看这个两岸在这个证明公投结束之后各自的诠释呢？范世平教授。
这次的公投我们看到它背后的力量当然很多了，包含像纪政啊这些是属于运动界的，但是包含像以这个民视民视公司这个郭贝宏董事长他的喜乐岛联盟啊，事实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独派的团体，他们在里面也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还有包含像其他的台独团体啊，他们一直认为就是说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呢，在国会全面过半，那现在中美又是这个贸易大战，那整个大环境国际情势对台湾相当有利，所以他们认为这一次呢其实是应该可以在这个特别是东京呢奥运呢，这个日本跟日台关系也很密切啊，台日关系密切，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是呢不要再用中华台北了用台湾队来参赛，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背后大概是这次整个独派的大集结了，所以我想中共也非常紧张，因为虽然这个公投的结果这个不具有拘束力而且蔡英文政府呢事实上对于这个东奥证明的运动采取的是一个相对要保持某种距离不愿意介入那也不希望因为这个运动引发台海的一个紧张但是我们看到中共其实是非常关注这个公投的，那结果我认为是符合中共的期待的。那我觉得中共现在这是对于他们的这个是选举结果，我相信是相当满意的，因为国民党不管怎么样，他是承认九二共识的，那跟中共呢基本上是有一个共同的语言。那这次有15个县市能够获得大胜，特别是南部的高雄，让绿地变蓝天。那我相信中共一定会对内宣传，你看就是蔡英文政府呢不得民心，那台湾人民众大部分都是接受所谓的国民党的这个九二共识的。那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让中共觉得这个用和平统一还是有希望的嘛否则的话，如果每次都让中共觉得和平统一无望，那最后只能动用武力统一，我想对台湾也是不利的。让中共觉得你看台湾民众还是有人在支持国民党的政策，是对九二共识是并不排斥。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对台湾来讲也不失是一个比较一个健康的一个发展，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讲中共一定会利用这一次的国民党的这个大胜呢，就是对内做强化宣传，特别是现在中美这个属于一个对立的状态，那川普政府又不断的拉拢蔡英文，把它纳入了一个印太战略，我觉得这点也可以作为中共跟美国叫板的一个工具，就是说你看吧，你一直把蔡英文政府当作你拉到你的这个印太战略来对抗中国，那我现在呢你看台湾的民众反而是 要希望跟中国大陆会保持某种关系，一直支持国民党，那拒绝了这个美国。我想这个东西某种来讲，对中国来讲也是在中美关系上，他认为是一个大的一个突破。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请教在伦敦的陈以信博士。这次的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刚刚那个范世平教授不只是北京紧张啊，其实像华盛顿美国也非常的紧张，所以我们看到在公投之前，其实美国国务院也有出来重申一中有一些相关的说法。想请你评断的是这个美国在这个选后的一个角色，包括刚才范世平教授提到说北京他这次可能会利用这国民党大胜来大做文章，作为他自己统战那种宣传。那事实上海峡论坛上个星期的这个来宾也曾经提到过，他认为说在目前美中对抗的这种格局之下，台湾这次选举的结果很重要，那国民党会不会成为美中对抗这样的格局之下倒向中国的第一张骨牌，这是我们上周一个来宾的说法。那不晓得您怎么看美国的因素还有国民党大胜可能被北京所做下来的解读和诠释，陈以信教授。
是的，刚才我对于你们所谈到大陆会对这次选举结果的解读，还有未来行为可能举动上面的预测，我大致是同意的。但是美方的部分我的看法会有一些不同。但是我首先要说，这一次的公投啊，其实尤其是针对东京奥运台湾证明的这一个公投，它可以说是奥运务实派跟台独理想派对决的一个指标啊。那所幸这一次的对决结果是务实派居多，那多了大概100万票，暂时解除危机。可是不要忘了，这次公投也显示台独理想派也有470多万人哦，所以明年总统大选的时候，我相信还会提出类似的公投案来伺候。而到时候由于是总统大选，由于涉及到主权的议题啊，到时候争议可能会更大。那我必须要说，这一次冬奥证明的这一个公投案，事实上它违反了美国它希望维持台海现状的一个政策。因此媒体有报道啊，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莫健月初来到台湾的时候，曾经亲口对蔡英文总统表示说，美国对这件事情帮不上忙。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客气的说法。事实上，我认为美国非常在乎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有曾经处理过2004年台湾公投榜大选的经验。那个时候，台湾提出防御性公投，结果成为美国总统小布希跟大陆国家总理温家宝共同批评陈水扁的一个理由。所以这一次如果冬奥证明的公投通过的话，很容易会被外界视为是台湾在主动挑衅大陆，而蔡总统维持现状的一个承诺会被质疑，相对的美方的政策现行政策也会受到冲击啊。那刚才谈到说国民党这一次胜选会不会成为倒向中国大陆的一张骨牌啊，我并不这么样子来看。因为这一次的选举，在我们刚才所分析，虽然两岸因素有发挥，但是主要是在经济层面，不是在政治层面。台湾人民对于经济层面跟政治层面的这个反应其实是有极大的不同的。所以说这一次地方选举显示台湾希望在经济上面两岸之间的经济往来能够恢复，不代表在政治上面会有更多的一个突破的可能哦。所以说如果国民党的县市长他们都回复到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既定的立场的话，那么其实你也无法认为未来国民党在这样子的两岸立场上会有太大的一个转变。倒是美国方面或许针对明年的总统大选，他可能会由于这一次选举结果的一个显现，他对台湾民主的尊重，所以明年他会采取一个更客观、更中立的一个立场，采取一个更平衡的一个做法，这是我认为可以预期到的。
好的，非常感谢陈以信博士分析了这个美国的一个立场。我在这边也要补充一下，这个美国国务院这次在九合一选举之后呢，是祝贺台湾再次完成了民主选举。那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引述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的谈话，重申美国在持续尊重美中三个公报和台湾关系法所反映的一中政策的时候，美国始终相信台湾所拥抱的民主可以作为所有华人展现一条更 更好的道路，这是美国对于台湾这次九合一大选做出一个正式的声明。那我想请教的是，在台北为我们采访这次大选的大选特派员许宁事实上谈到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展现，台湾的这个公投所做出的民主实践，究竟对这个对岸有什么样的启示？如同这个彭斯副总统所说的，是不是给华人展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呢？我知道这次你在台湾采访大选也接触了很多在台湾官选的大陆的民主人士跟民运人士，跟我们介绍一下，很简短的介绍一下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说法，他们是不是认为这一次看到台湾可以用人民手中的选票决定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心得呢？请您很快的介绍一下。
有一些在台湾的中国民主活动人士认为台湾的民主选举证明华人社会也可以普选。那这次有一名来自江西的现在他正在台湾寻求政治庇护的民主活动人士，他叫温启峰，他对美国之音说，台湾的民主是自由公平的，而大陆人民从来没有看到这种场面，以及其中体现出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温启峰他的这段讲话。
所以台湾的选举对我们这些中国政治异议人士以及推动中国政治民主转型的人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非常的能够体现中华民族也可以实现民主普选，而不是中国政府所说的中国大陆不能普选、不适合普选。中国政府说，中国大陆如果一普选，整个国家人民都会乱，其实不会。
这次呢，还有一些是专门来台湾观摩选举的参选团这些民主活动人士认为，台湾的民主已经逐渐的成熟，本次选举呢出现了超越蓝绿的竞选主张，但是呢他们还是认为中国时刻正在干预台湾的政局，台湾选民在超越意识形态的同时不应该忽略其中的中国因素。
好的，非常感谢许宁的介绍，也把时间交给了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简单请教一下范世平教授，就关于这次这个证明议题，其实很多人把它当作统独公投来做，所以当这个出炉了以后呢，网络上支持这个证明的一片哀嚎，就说以后请叫我中华台北人，请叫我中国台北人，就是说甚至叫我中国人。反而就是说这个另外再结合这个政策来看的话，就是您刚刚提到台独他们这些势力所积极就非常讨厌的柯文哲跟韩国瑜都当选了，那么真的有这么大的冲击吗？真的把它当统独公投来看吗？
我觉得把它当统独公投可能有点过头了啊。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一些支持台独的或者是独派的人士，他们的确是把这个公投当作是未来台独公投的一个检验嘛，检验石吧，来做试试看，试水温嘛。那结果而且他们本来我个人认为，其实很多人认为这十个案子大概只有这个案子比较有可能通过，因为他在整个媒体上的效应是最大的。其他的案子当然也有的媒体报道，但是不如这个东澳公投来的盛大。另外它还有国际的因素，就日本也有一些人是支持的比较有台人士支持的，但是没有过，那的确是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失望了。那我必须要讲，就是说柯文哲跟韩国瑜当选是不是符合对岸的期待？我想韩国瑜绝对是那韩国瑜今天也特别表达说他支持九二共识嘛，那我相信接下来他可能就会去对岸去洽谈一些陆客来高雄或者是这个货物送到中国大陆去的这些问题。但是我也必须要提醒就是说这是很多东西是这个过与不及都不好。我们看到2008年马英九当选，当时大家为什么支持马英九？是因为陈水扁的八年两岸关系是紧张的，但是后来陆客来的太多之后呢，一条龙的问题引发了后来的太阳花学运。所以我觉得，如果高雄未来太多陆客，或造成民众的一种反弹因为陆客可能不定的是完全有些不自己的是工作性比较够，会不会引发反效果？我觉得这还必须要值得观察。
好的，谢谢范教授。那么陈以新博士，简单请教您，您觉得是不是所谓的进步派跟理想派对于台湾社会的描绘错误？
我想他们对于台湾社会的掌握都有一定的程度因为这一次选公投结果是570万对470万其实相当 明显的民意的支持啊，所以说也不能够说彼此错，只是说彼此都还在努力当中。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辩论，台湾人民也不断的在这个辩论当中寻找更好的一个定位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无论如何这一次的选举结果在公投的部分是一个大家的集体的一个反思哈。但是我必须要提出来一个批判的看法，就是我认为这一次公投的整个实践结果可能是有负面的示范教育，原因是在于就是说冬奥证明的公投结果还没出来的时候，政府就已经表达他不会去执行这个公投的结果。那国民党所提出来的几项公投虽然都获得了同意，但是你也可以预测未来政府大概不会照公投结果的方向去做。换言之，公投的结果跟未来施政的方向是断裂的，是没有连结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公投的实践对台湾民主是不是正向的帮助，我是相当的质疑的。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总理。
好的，我很快念三位网友的评论哦，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大约一分钟的总结。竹溪旭化这位网友他表示哦，这次台湾选举和公投的结果说明操弄统独还有政党恶斗是不得民心的，台湾是华人世界的民主之光，不能经济停滞，民生凄惨，要把经济放在首位才能够更好。那么另外一位玉玺这位网友他说，台独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民进党需要反思自己是不是被中共给套进陷阱了。台湾要免于中共的干预，现阶段最好的方法就是强化民国独立于中共政权的现状。民进党要改国号在现状上并不可行，蔡英文就是这样，既丢了统派又丢了独派。还有一位 Doubly Fun 这位网友他说，台湾统独的名义啊，其实就像墙头草，没有理想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民主只是不堪一击的民粹，只有想清楚了统成什么国家，独成什么国家，能符合最理想人民的生活方式，人民未来才有方向。我想请两位来宾各一分钟哦，针对这个台湾未来的前途还有可能这场选举结果牵动美中台关系的部分，跟我们做一分钟的总结。先请在伦敦的陈以信陈博士，很紧要的。
好，这次选举结果显示啊，台湾多数的民意希望两岸的经济关系得到改善，蔡总统应该要认真倾听人民的声音。选后的局势，民进党内可能群雄并起，蔡总统明年连任选举可能会出现党内的竞争者，台湾的政治局势会重回2005年的格局，国民党地方包围中央之后有赢得总统大选的可能。如果蔡政府不能够在一年之内扭转局势的话，那么明年如果国民党能够出现团结的组合，重返执政的机会会大的提高。而两岸关系近期之内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希望蔡总统可以选择回应民意。美国对于选举公正表示肯定，这是好事。我认为明年美国将会采取中立的立场。最后，我认为这次选举不是一人一党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台湾民主的胜利。1000多万人在太阳底下排队一两个小时，这是值得全世界敬重，值得台湾人骄傲，值得华人世界骄傲。
好的，非常感谢陈以信博士、范世平教授，你有40秒，谢谢。
好，我想蔡英文政府现在面临的是2014年国民党的一个情况，就是九合一地方选举失败，但是当时国民党呢没有锐利的这个改革改变，结果后来造成2016年这个朱立伦也落败。所以我觉得蔡英文如果不能趁这段时间做改革，可能他也会面临到国民党一样的重蹈覆辙。那我们知道蔡英文他本身也是个比较固执的人啊，所以我觉得会不会改变，我觉得还要再观察。
好，谢谢两位来宾，大家好好的收拾心情，明天又是礼拜一了，大家这个开心的，该上班的上班，该上课的上课，谢谢大家。
这就是民主的常态，非常感谢博弈，也感谢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更感谢在伦敦参与我们这场讨论的前国民党发言人陈以信博士。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来不及观看或参与我们今晚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呢，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海峡论坛的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 斜线 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 斜线 VOA China。 那么明天星期一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要继续的跟大家深入来探讨台湾这次九合一选举结果的后续影响，请您一定要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下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各位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和您再会了。